香港的人权状况。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今年16日，天安门。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我是李自立。我驻香港机构人员的签证将在今年陆续的到期。陆委会副主委邱颓正今天表示，目前我们驻港机构的运作正常，而且为了维护在港国人的权益，陆委会也备妥了各项因应方案，适时的启动代理机制，维持管处的正常运作。邱颓正重申，我们会坚持到底，以保障台港民众的权益福祉。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我方已多次呼吁港方应以台港民众福祉为念，不应设置不必要障碍，希望能回到过去双方既有的共识基础处理相关问题，共同维护台港正常交流，保障双方民众权益。邱垂正说，
那么为了维护在港国人的权益，我们也备妥了各项因应方案，适时启动代理机制，维持管处正常运作。为维护国人的权益，我们会坚持到底，会坚持到底，以保障台港民众的权益福祉。
关于航空公司暂停两岸航班一事，邱垂正指出，目前两岸航空公司每周飞航桃园、上海浦东有20多次航班，其中春秋航空每周一航班，吉祥航空每周两航班，而两岸航班载客率目前平均不到20%，仍有大量剩余机位，可提供旅客选择搭乘。邱垂正指出，春秋吉祥航空公司对外表示是因疫情暂时调整航班，交通部民航局会持续进行了解，并要求航空公司协助处理已定位旅客的机票退票或迁转等事宜，以确保旅客相关权益。近期中国官方一再重提九二共识，邱垂正回应表示，两岸关系发展的本质在于互相尊重、善意理解，不是依照一方单边的框架路径来行事。目前我方已在研议疫情缓和后逐步恢复两岸正常交流相关措施，呼吁对岸要以相对的开放、智慧、尊重态度作出回应，这样才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国际记者联盟12号发表报告指出，自 COVID-19 疫情以来，中国透过向世界各国提供口罩、疫苗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并伴随强力的媒体宣传，讲述中国好的相关故事，争取全球的话语权。分析指，北京新的国际宣传模式建立在以手机为主的数位平台，而产制的内容会由量变造成质变。请听以下报道。
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是由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前驻北京社长林木连撰写，针对54个国家地区的记者进行的访问。报告指出，在爆发 COVID-19 疫情以来，中国积极地展开外交攻势，透过向世界各国提供口罩、疫苗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56%的国家关于中国的报道倾向正面，仅24%为负面，且57%的中国疫苗接受国认为中国企图以此左右当地媒体论述和政治局势。报告表示，关于中国的报道确实在增加，其中超过50%倾向正面，但超过80%的报道显示故意散布不实资讯的情况也在加剧。李木莲表示，中国的全球大外宣战略十分深思熟虑，最重要的目的是透过讲述中国好的相关故事，争取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台湾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主任杜胜冲认为，北京早在推动孔子学院之前，就对全球展开分进合集的宣传大战。他说，
一方面孔子学院做的粗鲁，第二个他们的那种注射性的新闻啊，跟注射性的操作，这个也让人家很头痛嘛。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怎么说我怎么算，因为现在的文本强调多元，强调互动。
杜慎松指出，别再用传统的电视操作的思维看待中国的国际宣传模式。中国大陆已经透过短视频建立以手机为主的数位平台，生产的内容会由量变成质变。他强调，中国所谓的宣传不是未来进行式，已经是现在完成式。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四川汶川大地震已经届满13周年，这场灾难造成了近7万人死亡，当中不少是镇央、汶川和都江堰等地的学生。为了追究校舍的豆腐渣工程责任，罹难学生家长表示，为了给孩子交代，会坚持维权下去。另外，艺术家艾薇薇在社交平台 Clubhouse 上发起了念念活动，聚集全球华人一起追念罹难者的名字，用行动来体现对事情的价值判断。请听一下报道。
汶川大地震届满13年，超过100多名都江堰聚源中学的罹难学生家属一如既往齐聚悼念，许多人还持续追究豆腐渣工程导致亲人罹难的责任。地震当天，周兴荣目击聚源中学教学大楼地倒塌，多年来始终无法走出丧子的阴霾，为了追究豆腐渣工程责任，走上维权之路，也赔上健康。他说，
中秋节去废墟学校去祭奠自己的孩子，然后烧纸钱，就被都江堰公安局抓去关押了21天。自从关押回来，就一直就是视力就开始下降，今年是特别的严重，所以我出来之后身体各方面也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影响。
另外，鲁碧玉的儿子也在赈灾当中罹难，他认为是豆腐渣工程的人祸，因此从2008年开始踏上维权之路，13年来被捕被拘留达50次。曾经调查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艺术家艾薇薇，在地震发生13周年之际，在社交平台 Clubhouse 上发起名为念念的群体艺术实践活动。他说，汶川地震造成大量的校舍倒塌，其中有5335个学生罹难。他说，今年在网站上聚集全球各地的华人一起来念这些罹难者的名字。艾薇薇指出，举行这样的活动唯一的意义是提醒我们能够用行动来体现对事情的价值判断。他说，
因为太多时候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忘记了行动，一个小小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啊，不仅仅是说，因为每个人受教育关于对错啊、是非伦理好像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很少有人会付诸于行动。
根据公开资讯，2008年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造成将近7万人死亡，17000多人失踪，超过778间房屋倒塌，其中包括汶川、都江堰和北川的多所学校。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好是上课时间，造成师生重大灾情。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近日公布，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1.3%。路透社披露，中国祭出严厉的新规定，以制止发展过于蓬勃的私人补习业。除了为减轻学生的压力，也希望能够降低教育的成本，以提高出生率。然而，多位教育专家表示，不可用一刀切的方式压制课外辅导市场。要减轻学生的压力，长远来看，还是要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请听以下报道。
中国教育部先前已经表明要严审教育机构，减少校外补习负担，减轻学生的作业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次的禁令将涵盖学前班、幼儿园至高三的学生。新规内容包括禁止校内辅导班和周末的校外辅导班，平日的英语和数学校外课程同样要减少。中国政府认为，此举除了让学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同时也能缓和家长的教育成本，鼓励他们生育。据指出，这一连串的监管措施可能在6月底发布，但教育当局并未对此作出回应。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要减轻学生压力，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是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他说，
更加长远的这个角度看的话，可能还要深化推进整体的教育平台改革。中考和高考它是用学生的考试总分排序对学生进行评价和录取，这里就会增加教育的这种竞争。而家长觉得学校教育如果无法 满足他的需求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寻求校外培训机构。
任职补习教育长达20年的老师孟醒认为，中小学生根本没必要补习，可是祸根却撼动不了。他说：“
但其实他真正要改的还是考试制度，这考试制度他最近改不了，也就只能去校外培训机构了。”
江西民众战全席也表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癌症，很多家庭用一半甚至2/3的收入支付小孩的教育。他指出，2014年开始，中国又重回文革思潮，自由思想和独立行动都太奢侈，下一代人一出生就浸泡于中国教育的痼疾中，补习教育也不过是平庸人格的加速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中国今年将有909万名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中国教育部表示，透过扩大研究所招生、大学生的征兵，还有国企招募等政策性的岗位吸纳，持续的促进就业。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教育部今天举办新闻说明会，表示今年大专校院的毕业生比去年增加了35万人，会持续透过释出政策性的职缺来促进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在公务员的招录方面，国家公务员局将考录时间提前了约2个月，预计在7月会基本完成。基层就业专案部分，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已经分别启动了特岗计划，3支1扶，也就是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援教育、医疗、农业和扶贫工作，西部计划等国家基层的就业专案。在国企招募方面，国聘行动累计提供了58.9万个职位。全国高等学校学生资讯咨询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玉光表示，为了做好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去年9月1号以来，教育部组织展开了40场的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职位342万个。媒体报道，在2020到2021年度，香港有超过1800名公务员辞职，是近14年来的新高。在此前的一年，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官方香港电台今天在报道中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31号，公务人员数为178000人。2020到2021年度。公务员流失的人数为8500人，占实际公务人员数的4.8%。主要离职的原因是退休，有6000人，但也有的是辞职、约满离职跟去世。根据报道，同一个年度内有超过1800名的公务员辞职，是自2006年到2007年度以来的最高。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活动，不少公务员参与相关的游行集会，甚至主动的举办集会，呼吁公务员参加。随着北京逐步强化爱国者治港原则，港府在去年底要求公务员以宣誓或签署声明的形式表态拥护基本法跟效忠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上个月公布，有129名公务员拒绝签署拥护基本法的声明，其中25人已经自行辞职。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商表示，中国企业锁定了在西非刚果的大量钴的供应，这让中国确保电动车电池的生产无虞。反观西方企业却没有这样做。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矿业巨擘佳能可的执行长格拉森伯格12号在汽车未来峰会上表示，美欧汽车业有被中国竞争对手甩在后面的危险，除非他们能够确保钴的供应。格拉森伯格表示，中国企业早已经意识到自己供应链的脆弱性，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锁定了大量的钴。钴是制造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电池所需要的一种金属。报道指出，钴价在过去6个月上涨了50%。全球每年13万吨的钴的产量中，超过60%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企业已经控制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约40%的钴产量，而且还与佳能可签署了长期的供应协议。报道表示，佳能可是在刚果采矿的唯一西方的大型矿商。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